大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放，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我问你哦，你知道现代人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像我自己本人，我就很喜欢去田园的地方。然后比如说像有人喜欢去山上啊，有人去海边，但我本人非常喜欢去采果。你喜欢这种田园乐的生活吗？
我之前有去参加过那种采草莓的活动，就是你蹲下来，然后就是有点像你就是在找，哎，哪边有草莓，然后长得怎么样啊，就是可以去挑选那种，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对，而且我觉得很棒的是说，因为常常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像以后我有小孩，我应该很喜欢这种活动，就是你会让人家知道什么，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些东西是这样种出来的。那他可能像有的就是有机呀，有的是无毒啊，然后投入了很多心力，然后最后呢，你了解了之后，自己把这个果子拆了，然后带回家，然后在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感觉跟你直接在市场买是不一样的。
对啊，就是有一种你就知道它从哪里来，然后又吃到你的嘴里的那个过程，就会觉得哎，就是它吃的东西就跟我们平常真的是差很多，感受度来说。
你知道吗？我今天之前认识这位来宾，我就觉得他做的事情超级特别。因为像你去采草莓，你应该就是在稍微有点距离的地方吧，就不是在你家楼上或楼下，
不
还是你，
是。
对不对？就是要开车，感觉要一段路程。
哎，苗栗吧，好像是苗栗，就是开比较远，然后到那边，然后特别安排一个活动去采。
对，但是我们今天来宾超特别，你知道他的农场在哪里吗？
在哪里？
他的农场就在你家楼顶上。
哈，在楼顶上就可以采吗？
我超级期待听到今天来宾的分享。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乐农生活置业的创办人兼执行长，我们的林学贤，欢迎林大哥。
大家好，我是乐农生活置业的创办人跟执行长，我姓林，你可以叫我 Daniel。那我在学校的小田园也有开课，他们都叫我大牛老师，是这样。那刚才你们有提到你们会去采草莓哈，
对。
因为我刚好从纽西兰自驾游回来了，那你也知道纽西兰也是大自然好山好水好无聊的地方嘛哈，那不免说我也去采了樱桃了哈。不过后来发现还是用买的比较快哈，因为1公斤才十几块冥币，是这样。
那大牛老师，我们刚刚非常的好奇，想要询问，因为你看，像就你刚刚说的嘛，不管是说在国外，他们可能有他们的农作物是樱桃啊，或者是不同。那台湾像我自己去采过，就采过番茄，采过芭乐，采过芒果，采过各式各样的。但是上次我听你说，你们家在推广的小菜园是在大家的屋顶上，到底这个乐农生活置业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啊？
OK，乐农生活置业其实它是一个社会企业哈，我不知道大家对社会企业有没有概念了？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盈利还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嘛。哦，那我本身从事房地产超过30年，因缘际会了哈，因为接触农地规划，所以就开始对台湾一些农业有一些接触跟了解。那后来发现说，我们农业技术都很好，只是我们欠缺市场推广的机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农，他在周末假日，他就要去假日市集啊，去摆摊啊，去卖东西。所以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说，那我们怎么样把乡下的一些东西能够推广到都会区来？那一段时间刚好台北市、新北市都同时在推动所谓的绿屋顶，那我们也有讲说是可食地景了哈。绿屋顶应该是台北市讲的，新北市讲可食地景。那不约而同的都是希望说，在都会区的大楼顶楼可以种菜啊。那我想台北市来讲，柯 P 那时候其实就很希望，就是说不要只是种可以看的，希望又可以看又可以吃嘛。所以甚至他在人行道上都想种菜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因为这样的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跟双北合作。就跟双北合作，他有一些补助是给管委会，那补助给管委会的话，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帮他们协助他们在顶楼建置农场。那在顶楼建置农场，就是我们是用栽培箱的概念，用犁地栽培的方式，不是落地啦。很多顶楼的农场你去看，他们其实就是直接种在地板上。那种在地板上，可能大家就会担心会有排水的问题啊，会有沉重的问题。那我们是架高。那架高有个好处就是说，其实它就是可以方便引法族啊，它可以方便种菜了。所以当初是因为政府在推广 顶楼种菜的概念，所以我们就开始配合去做顶楼农场规划。那当然这个不是台湾独有啦，我们知道那个奥巴马他的第一夫人啊，他也是在白宫外面种菜，就在也是在都会区啊，很热门地段种菜。然后在日本、在香港、在新加坡都分别有推所谓的天台场，他们的都会区的顶楼去种菜，那是收租金的，他们有跟这些种菜人收租金，所以很多上班族下了班第一件事就赶快先到隔壁大楼顶楼看看他的菜园菜长怎么样，然后顺便把一些菜回去吃。所以这个在东南亚国家就是所谓的地小人稠了，地小人稠的地方通常就会推广说怎么样利用活化顶楼空间种菜，然后一方面提供休闲活动嘛，那一方面也推广有机无毒的概念啊，因为既然我们自己种菜，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推动有机无毒啊，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渊源啊，所以我们开始做顶楼农场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我非常好奇想问，因为像你刚提到的像顶楼农场，因为一个大楼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住户嘛，那怎么样就是去协调说哪一些人是要照顾这个农场，还是说他们是轮流的方式吗？还是说管委会他们要怎么样去做管理，就是确保说顶楼农场是正常营运的一个状况？
通常我们在规划过的顶楼农场的话，大概会有分几个状况，一个可能就是说是由管委会他整个统一处理，然后委托我们种植，然后采收以后可能做一些给公益团体啦，或者说可能做一些市集啊来贩售，来挹注管委会的这个管理资金嘛哈。那另外当然就是分配给住户，那住户他未必是每个住户都一定要种，所以基本上有时候就是说用抽签的方式，如果不够的话就抽签，如果有过多的话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所以住户你要多种的话，基本上你的每个月管理费可能会多收。那就我们过往的经验值，其实也有我们帮他农场规划好以后，然后他委托我们的伙伴去做养护，因为有一些像那种豪宅啦哈，我不便说是哪一间，就是他们想要落实这样的理念，那管理基金也很多，所以他们想说把顶楼做规划成菜园，结果呢这些人他都要穿棉被的，他不想去经历那个种菜的过程，可是他又希望享受采菜的乐趣，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只好由我们伙伴去帮他做养护，那当然一个月看多少费用给我们，然后我们帮他定期养护，确保这些住户周末假日的时候有菜可以采，这是一个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每个住户，很多住户他们自己都想要自己种菜嘛，所以说基本上我们为什么我刚刚提到我们用犁地栽培的方式，不是落地式的，然后我们是用格子田的概念，格子田的概念就是它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也会有一个箱子，那这个箱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规划成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然后上面住户甚至都可以插自己的门牌，比如这是几号几楼的菜园，那是几号几楼的菜园，或者自己写菜园名字，那这样就很容易去区别。那我刚刚讲过每一个单位住户每种一个单位，他必须每个月要多缴管理费，这样子的话其他没有种的住户不会讲话嘛。那我们收了管理费以后呢，我们公司会跟管委会拆账，那拆账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就负责里面所有的肥料跟苗我们都免费提供给住户，也就是说你缴这个管理费呢，你就不需要再去买肥料也不需要买苗，那个就是由我们公司来提供，那管委会他也有收益嘛，所以这个空间活化以后，管委会有钱赚，然后住户又有一些休闲活动可以参与，然后又有有机蔬菜可以吃，然后我们大概定期了哈，定期会到大楼里面去开课，开一些食农教育的课，所以这个也是多赢。那我们推动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很多大楼会响应，然后希望我们去帮他做规划？大家知道嘛，哈，有管理好的大楼背后其实都有物业公司嘛。那物业公司其实他们都会派总干事。那通常一个物业公司，如果你对一个大楼提供服务，你只是单纯提供打扫、清洁、警卫啊这些事，这些简单的一般的常态的事情的话，那大概就比较没竞争力。那没竞争力的话可能他就会被要求要减价，不然他就是找其他物业。那因为我们在规划做空间活化，所以变成很多物业公司他们就很乐意跟我们配合，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他大楼推广顶楼农场，帮他们的公司做加值，说我还有提供服务啊，然后以后我们还有 每个月还有很多课程都免费啊，住户都可以免费来上啊，你又可以种菜，然后你又可以有神农教育啊，是这样的概念哈、啊。所以说，基本上整个这个营运的机制大概是这些面向。
那大牛哥，因为刚刚有听到你，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乐农生活做了好多专业的事哦，又有硬体，又有养护，又有培力课程，超级超级多参与的人呢。那因为像你前面你说的是一家社会企业，那你们在这个社会目标跟价值有这么多事情要去做，然后有一些知识要去做传承，那不知道你们在这个社会的使命上是在比如说是在用人方面，还是在推广这个健康的食材方面，你是怎么样来做你的这个社会企业的社会使命呢？
OK， 那如果你们有机会到网络上去搜寻乐农生活这四个字，你就会发现说诶，它很多都是跟银发族做连结，或是我们讲的五十家、哦、那基本上乐农生活这家公司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目标其实是帮中高龄或是退休的族群另外找一个他们有兴趣参与的活动，然后最好能够再创造他们能够再社会化啦、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是有统计数据、哦、就是退休的人大概超过七成都想要种菜种田、哦、很奇怪吧，退休的我们大概有统计过，那问题是你退休人想要种田，那很多做法可能譬如说台北市或是去租市民农园，或者说自己买地，那你看台北市很多市民农园都九成以上都满租哦，那有的还租不到 哦，然后有的他还不是长期，他可能是四个月一起、哦、不然就自己买地，那自己买地的话他如果必须要买在比较乡下，他买地这样子他比较好去，费用也比较低嘛，不可能买在都会去，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他每到周末假日他就回到乡下的地上面，然后做什么事情，割草，就一直不断的割草，为什么？因为你要做有机嘛，所以我也不能用药啊，所以变成说他每个礼拜都去割草，所以割了两天累得要死，又回到台北嘛。所以后来我们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如果说你退休了，你想要找一个务农的工作，有必要一定要到乡下嘛，或是有必要一定要租地或买地嘛？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说我们在顶楼可以种菜，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你要去看护你的菜园，你就可以到可能隔壁大楼。顶楼就是你在管理的菜园，然后你到了大楼，大楼里面住还会叫你一声老师、哦、因为你是帮他做农场的管理者嘛，然后又可以满足你种菜的需要，然后重点是你还有收入，因为我们会给pay嘛、哦、重点是你还有收入，所以当初就是因为用这样的概念，我们在做推广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在一个福仁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就业博览会做伙伴的招募的时候，我半天我就收到200多份履历，就表示说其实很多人都想要学种菜这件事，一听到说我、哦、又可以在都会区种，又不用弄得全身都是泥巴、哦、然后又可以很舒服还有收入，所以我们就收了200多份履历，那现场几乎没有办法一个个解释了、哦、所以为了这些200多位伙伴报名有兴趣参与的，我们还办了3场说明会，那办了3场说明会以后，告诉他们我们将来要推动的方向跟方式以后，第一期我们大概有40位伙伴参与，那你也知道说在顶楼种菜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透过管委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找那个大楼要有妥善管理的大楼，所谓妥善管理就是说他一定要收管理费啊，因为我们知道有的大楼是收不到管理费的，就有的住户他连管理费都缴不起，所以我们一定要找那个他是有妥善管理的大楼。那这些资料在哪边？台北新北他们都会公布在网络上，因为只要你是报备的嘛。我们管委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大楼管委会要报备呢？报备因为你这个主委取得法人资格，你针对有一些欠费的或是有一些扰邻的这些住户，你可以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所以现在就是政府就开了一个界面让你来报备，报备以后然后再来，政府会开放很多的补助或是很多的对大楼管理有用的课程免费给这些主委来上课，每一年还做评比，比如说你是最佳的大楼最佳的管理会或什么，所以就变成说很多人他会去登录，那通常我们这个名单呢就是从网络上来，就从政府的官网，政府官网就会有很清楚说、这是哪个管委会啦，总干事叫什么名字啊，电话号码是什么啊，住址在哪里，所以基本上我们 有了政府公开的这些提供的资讯以后呢，那当我们有伙伴开始参与的话，我们进行培训，大概我们会做3个月的培训。进行完培训以后呢，我们就依照台北及新北它有管辖区嘛，比如说什么大安区啊、信义区啊、中正区，每个伙伴就先优先选择他住的区域。比如说如果我住大安区，好，那我原则上大安区的房子就是让你去管理。那怎么管理？我有名单嘛，哈，有名单我们就由公司发函，发函给管委会说现在政府有推广这个顶楼农场概念啊，有补助啊，啊你们到底有没有兴趣啊，有就跟我们联络。那通常接到信的一定是总干事嘛，那我刚刚讲过总干事是物业公司派的，所以他当然觉得这个很好啊，所以他赶快跟主委讲说赶快请他们来做简报。所以我们也不用陌生市场开发了，台北新北100年到现在大概有合法有报备的公寓大厦的大楼大概超过5000栋，那5000栋其实我们就做不完了，老实讲。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是用这样的概念、哦、提供这些退休的机会，那因为他是来学习有机甚至吃有机，所以通常他们的也不会有很多毛病，那外表看起来也年轻很多，因为他每天都接触有机的东西，然后参与农务流汗啊这些实作，所以相对他们身体也会很健康、哦、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从人的需求面来看、哦、我们也是帮政府解决一些将来会长照或是健保给付的问题嘛，因为他们不容易生病啊，因为都很健康啊。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在顶楼种菜我们用菜园去做了适当的遮蔽，所以基本上它大概可以降低大楼的热岛效应大概2到4度。那降低热岛效应的话，我们就知道你空调可以少开啊、哦、所以说其实我们从社会需求、从环保的角度、从食农教育的理念来说，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企业、哦、那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政府在倡议所谓的 ESG， 甚至我们更早所谓讲 SDGs 吧，热能生活这家公司我们盘点过，大概 SDGs 17项指标它可以符合到11项，它可以符合到11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家公司刚成立的第三年，在105年成立，108年我们就得到远见杂志设计之星潜力奖的殊荣，那我们当年度同时也是经济部 Buying Power 的优良厂商、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有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不管是民间单位或是政府部门都看到，那我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对这个社会或是对这个整个环境其实是有帮助、哦、所以说给我们一些鼓励啦，一些奖励啦、哦、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也蛮好奇想要问一下，就是需不需要客制化这件事情，因为我相信就是不同的客户都会有不同的需求嘛，例如说可能在大安区的人特别喜欢种什么，然后在其他区域的人特别喜欢种什么，那有没有这样子就是客制化的需求，还是你们其实是合作方式是统一包的，例如说哎、欸，你提供几坪的一个坪数就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还是是怎么样去选择要种的东西，或者是例如大家可能也会在意说哎、欸，景观的设计大概要怎么排列，这些就是大概会有哪些方式可以去选择。
针对客制化其实我们会分几个面向，那一个当然客制化的部分是针对伙伴训练的部分，因为你刚刚提到你要进到大楼养护，大楼其实尤其是管委会尤其是住户意见真的很多，那如果你伙伴前面没有一个 SOP 做专业训练的话，那他常常就是现场被问问题他没办法答得出来、哦、譬如说常会问说哎，会不会漏水啊，大楼会不会垮下来啊，你在上面堆土啊、哦、台风怎么办啊、哦、这些，那所以我们都有 SOP 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伙伴进来公司以后要有3个月的培训期，因为我本身做房地产，所以当初也有几个建商呢，他就很愿意开放他的那个空地，就是他还没有要盖房子他在养地，所以他开放空地给我做绿美化，那我当然说 OK 我免费帮你做绿美化，然后我在他空地里面搭温网室，然后当做训练基地，那时候我在南海路、在仁爱路、在南港，我都分别有不同的训练基地，然后透过训练基地我就做3件事、哦、因为我有温网室，然后我有做示范区，那有温网室做示范区就是让伙伴呢能够先在我的空间里面学习怎么养护，就是你要先把菜种活嘛，先能够种活，然后再来是种好，种活种好以后呢，然后再来就是要会说嘛， 哦，因为你要解释嘛，所以我在空间里面伙伴来做培力的三个月的话，先训练他们怎么把菜种好这件事。第二个导览解说，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示范区还是会有很多大楼的主委他们会来参观啊，因为他听到我们讯息，他说啊，那我里面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看，那我们就要让他们来参观。参观的话，伙伴就要导览解说，说哎，在你的空间里面，可能我们可以做梯田啊，可以做格子田啊，可以做隧道啦。那因为现场都有一些示范区嘛，所以他都可以现场直接就跟这些主委呢做说明。这个就是他要会说，他要会种，他要会说。第三个，其实他要能够推广，因为我们背后其实都连接的是小农的资源嘛，要做一个顶楼农场，其实有很多农业专业技术都必须要从小农这边来，包括种苗啦，包括怎么种，怎么防害啊，防虫啦。那这个部分我们跟在地的小农链接很深啦，因为我前面也提过，我房地产三十年里面最近这十年都是跟农业相关，因为我们做农地开发这些，甚至做一些农场的规划，民宿的规划我们都做过，所以我们跟在地小农链接很深。因为这些小农其实他提供我们很多技术面的协助，那相对的我刚刚有提到，我们希望也把小农的产品能够带到市场端，所以这些伙伴呢，他除了在我的基地除了要会种，他要会导览解说以外，他还要会推广小农的东西啊。因为我刚刚也提过，我们进大楼做顶楼农场概念，不是纯粹只是提供空间活化的这个目的，我们同时也是在帮在地产业做推广，透过我们每个月在大楼里面推广的职农教育的课程，置入小农当令的产品哦。所以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乐农生活这家公司，其实它很多的面向其实是直接跟我们看到产业或是社会问题端去做链接了哦。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让伙伴在三个月内可以学到完整的技术，那当然还有包括施工嘛，哦，里面一定会有教他们怎么组装嘛，因为我们那是栽培箱，所以它是要透过组装，透过不同单位的组装，它可以呈现出植栽墙，它可以呈现出格子田，它可以呈现出梯田，它甚至可以呈现出隧道的概念，或是温网式的概念。那这个都要训练他们啊。那因为这个技术性都不难，不然你们可能认为说，那中高龄年纪都大了，你怎么可能叫他做工程？不会，我们连女生都很厉害，女生都，我大概我的伙伴里面大概有七成以上都是女生。我提供很多女生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当然也很符合现在政府在倡导的 DEI 嘛，就是多元平等共融，因为就是针对性平嘛，那基本上其实我是很早在做这件事，我是很早就在做这件事，所以说这个是针对伙伴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标准化，这样他才在面对客户提问需求的时候，他才有办法去应对了。至于说刚刚提到住户这边，住户这边当然每一栋大楼一定是客制化，不过我们一定有个标准的参考值。住户大楼基本上就我们过往所评估的，大概能够施作顶楼农场的理论上不会超过50坪，因为我们知道大楼顶楼基本上它还有很多设施嘛，它可能会有景观啊，它可能会有晒衣场啊这些，那有些可能它还有一些区块它可能阳光不足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要规划一个大楼顶楼农场之前，我们一定都要先做评估。当然我们也训练伙伴懂得怎么做评估，我们甚至提供伙伴每个人平板去现场帮客户做评估，那评估里面就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怎么去测阳光的方位啦，这个阳光的角度啦，然后怎么去将它空间做最好的运用。因为这些大楼的主委他们来看过我们示范点以后，当然他们心里就会有一些想法，他就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做个隧道啊，做个隧道我们在里面太阳晒在里面吹很凉啊，可不可以做？我说当然可以做隧道，可是我要回到你的基地面去评估你这个隧道你可不可以做得起来。所以几乎每一栋大楼都是客制化，只是客制化的过程它里面有一些标准化的单位它是可以标准化的，比如说你一个梯田大概要几个箱子，植栽墙大概要几个箱子去组装，高度大概是多少，然后你一个隧道大概要多少的间距，那当然隧道下面也是用栽培箱去做稳固嘛，或是你一个格子田大概是要四个一组还是六个一组，这个就考量你住户人数的多寡。今天如果大楼的主委说哦，每一户都一定要有，那当然我一定要做足单位给他们啦，不然住户会吵架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他 这个有的作物我不种啊，或是干嘛的，然后可能有的我还要做成公田。公田的概念就是说，公田的部分归管委会管啦，那私田的话，你们自己种，自己种自己采自己吃啊、哦。这个你只要缴足管理费，那就我都不管啊、哦，就是你们自己去处理。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每一栋大楼几乎都是要客制化，所以为什么我们伙伴要去做评估之前呢，我们都一定他们要先去丈量，他一定要带设备，他要去丈量，要去绘图，然后、要点出哪边是水路，哪边有没有电、啊、因为如果说你不用人工浇灌，你要用自动浇灌，那可能有的需要还要有电，然后可能还要提供水，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理论上每栋大楼都不一样。
那牛老师，就是听到这边我不免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讨论一下，因为像我自己的有一家企业是做妈祖特色商品的，那我们也跟您一样很开心有获得这个 Buying Power 的肯定。那因为在这一路走来啊，我刚刚听到您说不管是对这个环境的关怀，对食农的教育，然后对中老年人，或者是像刚刚讲的五十家的这个战后婴儿潮的区块，你们投注了很多心力，让他们可以在退休后的生活找到事业的第二春甚至第三春，我觉得真的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可是因为像我之前呢、在辅导很多比如说新北市的庇护工厂，或者像很多做这种不管是社会创新或者是社会企业，大家都会遇到一个，像我自己啊也常常就自己打架我很想要提供用好的食材，然后提供好的商品，甚至我也想要用妈祖当地很多在地小农的食物来做加工，我们真的很想要做很多很棒的理念，可是常常就遇到说，哇，那我们的东西就变得比较贵，可能在市场上竞争力就会比较低，那当然有很多的取舍。那我相信您在打造这个乐农生活置业这家公司应该也会遇到很多这样的冲突，那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们很多做这个社会企业也好，或投入想要做这个社会创新，甚至是更可能其他一些 NPO 或 NGO 也好，你是怎么样来达到自己的不管是在商业上，或在这个想要做的事业上，或想要改善的社会问题上，你是怎么样达到一个平衡点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看产品，你是要看价格还是价值啦？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它是需要被教育。我以前接触过很多小农，甚至我讲过，我们为了要推顶龙农场，我们有示范点，那示范点不免俗，我们也要摆很多小农的东西，所以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把原先我在全国各个区链接的小农，就把它拉到这个都会区里面来做推广。那当然会碰到这个问题，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有的客人会说啊，你这个好像价格好像比较高。当然他有时候在比较，他是用一般惯性农业生产的产品来跟有机做比较嘛，那我们就必须要做教育。为什么当初我愿意跟政府的政策配合去做顶楼农场？其实做顶楼农场其实对我公司来讲其实是很辛苦，因为我要训练，然后你也知道有时候中高龄其实跟年轻人不一样，年轻人你可以骂，中高龄不能骂、中高龄有的他是玻璃心，因为我也是中高龄，我很清楚嘛。然后他又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常常你讲了以后呢，他照他的做法做，他不听你的，因为他说、我社会利用那么丰富啊，这没问题啦，我觉得没问题，结果都是问题啦、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做这样的一个事业啦，其实是真的是很辛苦。那如果说你要用赚钱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很难、那还好，因为我本身做房地产，所以我房地产我有基础来 support 这一块。那只是有时候我们在跟小农沟通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先从教育着手。所以为什么我釜底抽薪要直接从大楼的顶楼来做？因为大楼顶楼来做，你教这些住户在顶楼开始学会种有机蔬菜这件事，他就会去发现说，哦，原来种有机其实不容易。譬如说我不撒药，我就虫很多，我的东西就是坑坑巴巴，我东西就长得很丑，所以基本上以后他就不会嫌小的东西。再来就是说，因为他自己种过，他自己也知道吃有机的这个好处，所以基本上呢，以后我们在推广很多有机的商品，当然我刚才也提到，这必须要是整个一条龙的配套在做，就是说大楼愿意让我们进去做顶楼农场，然后愿意让我们进去开食农教育课程，当然我们才有办法把小农产品带进大楼嘛。 那代金大楼其实消费者其实他会去消费这个小农的东西，他其实他是有温度的。他为什么是有温度？因为小农自己讲。那我常常跟小农讲，因为小农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他讲理念讲他的甘苦他很会说，可是到最后关键他报价他不好意思报，因为讲说哎，我这个会很贵，会不会他们讲一讲就不买了。所以我就跟小农讲说，你们都不要讲报价的事情，因为报价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处理。我们每栋大楼基本上都有管理者嘛，管理者是谁？是我们那一群伙伴。那这时候这群伙伴他的精力就派上用场，因为他们其实是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因为他们社会历练太丰富了，所以他们就是婆婆妈妈一来噼里啪啦他就很会讲。所以基本上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大楼里面开课的时候，往往是老师在前面讲课，那讲到下面的住户大家每个都很有感受，然后他说老师你现在什么东西我们想要支持你跟你买，可是老师只要讲说我今天来其实是做分享，我不卖东西，不过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后面有试吃的你们可以去跟那个伙伴去询问，我今天不卖东西。所以伙伴就会开始做试吃的动作，试吃动作做完以后呢，伙伴只要做一件事，收单。那我们知道在小农市集，在任何这种市集如果推广商品，有所谓的黄金72秒啦，今天这客户在你这摊位一分钟没有下单的话，不会有机会，他就走了。那我请问在大楼里面推产品，这些住户会走吗？他走不了啊，他就住在这，这个月不给你买，下个月会给你买，下个月不买，下个月还是会买。所以基本上就是一直这样子，用这种方式去推销。只要他亲自看到这个小农本人，听他分享一个小时一个两个小时的理念，通常没有不买的啦。那通常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往往是因为他可能就在小农市集，人来人往，他时间真的很少。你怎么样叫一个小农在短短的一分钟把他的理念甘苦讲得很清楚，然后让那个消费者能够动容说我要跟你买东西，真的很难，真的相当的难。所以为什么有的小农他到小农市集里面去摆，有时候摆一天摆两天，其实他的收益也不是很好。为什么？第一个他不好意思讲，第二个他一讲出来人家嫌贵，那他要开始去讲的时候人家没有时间听，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啦。所以说基本上我觉得小农的东西他要能够被看到，能够被接受，其实教育很重要。可是这个教育呢往往不会在小农市集里面发生嘛，因为小农市集就是人来人往。所以你看很多小农市集，那些小农其实他来啊，他都是来服务老客户，老客户他的老客户都讲，你这个礼拜会来希望广场啊，那 OK 你帮我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其实他是来服务老客户，因为他对新的客户其实比较不容易切入了。为什么？因为要花很多时间。那有时候有的小农他很有个性啊，我懒得讲了，那这样子我东西给你看你都觉得不 OK 的话，也给你试吃了，然后你还问一堆的话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就是做朋友就好。有小人是很有个性的啦，因为他想说，因为他不是量很大，他不是量很大，他只是经济规模很少。那经济规模很少啊，其实他的东西当令重的东西能够卖掉他就觉得 OK 了，他也不是要赚大钱嘛。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帮小农去设计这样的平台啊？你想想看，我每栋大楼都有管理者，然后都有顶楼农才在楼上，那然后都一直要开课的话，那小农忙不完他可能这个礼拜我专门走这一大安区的大楼，我下一个礼拜我可能要安排中正区的大楼，因为我要一直去分享嘛。那分享完就有订单嘛，有订单他就回去生产，他又不用备料一般你小农市集你还要备料，对不对？你还不要备多少？备少了卖不够，备多了卖不完，还要再回去很重，对不对？可是他在大楼做推广，他完全不需备料，他只要带试吃的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当初我们的一个商业模式了。因为我做这样的推广，然后我们受到远见的肯定，后来为什么我才会被邀请去在基金会加速器里面做夜市的概念是这样。因为其实他看得懂我们商业模式，是把整个相关的产业链接全部链在一起，里面就可以求到一个共好。我们讲的共好了，商业模式现在社会企业其实讲的就是共好，传统产业讲的不是共好，我赚钱一定是你亏钱嘛，传统产业是这样，我有赚钱一定是你有一些损失嘛，所以我会赚钱。所以那可是社会企业不是，社会企业我们在想的是尽量都能够做共好，所以说你刚刚提的那个部分有机会可以再找时间聊。
嗯， 淡如老师就有提到很多，就是关于跟例如说管委会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跟住户之间的互动。那也蛮好奇，就是想听听看，就是淡如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故事，是在您接触到这些住户或是管委会之前，他们完全不知道说丁龙农场这件事情，那接触到你们跟你们合作了之后，有很好的一个感受，然后也会非常感激你们，就是有没有这种比较暖心或者是很成功的一些案例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是这样，我们在大楼推顶楼农场这件事，当然原先是政策了，那可是我们在参与以后，我们发现其实不光是从住户端啊，甚至从伙伴端其实都有一些很好的回响。那我先讲从伙伴端，就是这些伙伴因为他固定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顶楼农场的实作，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就会每一天都很期待，不管是要来示范区或是到大楼去做服务，他们其实就变成他退休以后其实他又有一个目标、哦、我们其实退休最怕是没有目标，为什么很多人一退休以后马上病都来，因为突然间他没有目标了，所以有时候压力也不是不好，其实压力其实就是督促你，你要持持续续要关注一些事情，然后你要去把它做完。那当你没有目标以后，人可能就会老得很快了。那我发现说这些伙伴其实他们每天都会就是怀着很愉快的心情，然后到空间里面，然后又看到那么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聊天分享讨论经验，然后一起实作，那有什么问题没办法解决，大家互相帮忙。那有时候做工程我都很难想象那个快70岁的人，他还是自己愿意去把那个工程完成，甚至有是也是我们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小田园的案子去施工，然后他有被伙伴要求说能够来支援，可是他为了这个事情呢，他竟然他骑脚踏车跌倒，然后当然身上也有伤，然后等到我到现场以后竟然发现他还在现场有伤，然后还在现场，我吓一跳，我说有伤你要赶快去那个看医生或干嘛，你在这边，他说没办法，我答应人家的，我一定要来啊，我不能不来哦。那真的是让我吓一跳啊！甚至有的伙伴他还会抱病哦，他有感冒他就要来哎，我觉得真的很难想象。一般人就是说，尤其是比较年长，我有感冒在家休息，不是他有感冒，他有点感冒，他说没关系，我是小感冒，我会喝点热水，我就是他们的那个责任感，伙伴的责任感真的就会变得很重。像现在还有一些伙伴到现在都变成我在开很多课程很好的老师、哦、所以那他们也很感谢，就是说透过这样的界面学习，他们不但能够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能够更充实以外，他们现在还有机会去做知识的传递、哦、那我觉得这个是伙伴这边给我很大的一个回馈了、哦、那在客户端其实他们最高兴的就是成果，当你菜种下去以后，然后透过我们这边的课程，然后协助养护，最客户端最高兴就是蔬果长得很好，然后长得很好采收以后，有时候你可以发现说那个父母带着小朋友在那边种菜，然后就说哎，你们这可以自己摘下来吃哦，这个不用洗哦，这个是很干净的哦，这是有机的哦，然后那个小朋友，我们有时候看那个小朋友在采菜啊，那个的表情、就是说这个其实对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小朋友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很不容易去接触到这种种植蔬菜面这个部分，大部分有的都已经是在市场上，或者是说妈妈已经做成料理给他吃了，很难得说他可以从那个菜发芽到长苗到成长，那当然中间也经历了被虫咬被虫蛀被吃光、哦、这个过程，然后他怎么去克服，然后施肥，然后不同的蔬菜不同的蔬果是什么肥，透过这个过程他们也变成是半个专家、哦，包括小朋友、哦、老人我们就不可以去讲，为什么？因为老实讲种菜是一些老人他年轻的回忆、哦、我们知道很多年长者其实他年轻都有种过菜啊，只是因为后来这个到都会区里面，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以前他熟悉的环境，所以种菜这件事对那些英法族来讲并不陌生，只是他们又把它找回来，然后觉得说啊，你看我种得很好吧，你看我以前就有学过，可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你就可以看他从他种菜还有采收那个表情，在吃那个蔬菜还有蔬果那个表情，你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说他们是真的有把 食农教育的概念有吸收进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在做有序农业，我们是可以影响三代，就是说从你本身开始，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小孩，自己改变以外，你也改变你的父母，影响你的父母，你也影响你的小孩，它其实是可以影响三代的啦。我现在会反而是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一块，虽然房地产是我本业，可是因为那个我很有很多专业的团队大家一起来操作，我们只要做好我分内工作就好，可是我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农业相关的领域，甚至协助一些农业创新的团队去做辅导，或是进加速区去帮他做行销。那我觉得这个事其实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事。
大元老师，我觉得听完了你这整个就是从怎么开始，然后到他做得很棒，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然后也延伸到你未来其实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影响世代跟传承一个永续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好，或者是你的置业也好。那在节目的最后，不免还是想要问一下，如果我想要做这个，可不可以知道说，如果我家不是社区有屋顶，还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参与这个计划？然后如果我是小农，我觉得听到这套模式，我也很想要来跟你合作。那亦或者我今天是一个银发族，想要加入你们，那是这三方面的人，如果我想要加入你们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可以寻求什么样的管道可以跟你们合作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条件的啊。我小时候我是农家子弟没有错，也是天还没亮就跟着母亲去竹笋园里面去挖竹笋，以前我们家种田，我们还请过长工，然后我也养过动物了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我都经历过，可是我觉得农业的东西其实它并不复杂，只要你一些基本的尝试有，你好好的跟这些蔬果互动，它都会给你很好的回报哦，这是我的经验值。那个回报当然不是只是让你果腹而已，还包括我刚刚讲的对你的身心的那些感受的调整。所以为什么现在有人把务农这些事情也当作是疗愈的一种，甚至包括我们曾经就是有一位那个92岁的已经失智了，他亲人都不理，也会打人，可是当他叫他组装那个农耕箱在种菜的时候，他就很专注，因为他在找回他以前年轻的那种记忆哦。所以基本上学习农业也是一个疗法哦。我们现在讲自然疗法，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啦哦，不管是对失智或是对这些关系的改善，其实它是一个很棒的疗愈啦哦。那如果你觉得说只愿意跟蔬果互动，那当然你也是一个很好的界面，因为它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嘛。当然我们是鼓励年轻人如果有兴趣，因为台湾在农业技术农业改良部分其实台湾是很强的啦。你现在可以看到说我现在在基金会做辅导业师，几乎很多农业创新团队都是年轻人，他们总是有办法在这个农业的相关领域里面找到他们可以去参与执行的一块啦。所以我很鼓励年轻人，如果他觉得说哎，做顶农场不错，他想要来我们这边一起共同来参与学习，当然也很好啊，我都很乐意啊。我不只有针对老人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推斜杠，推斜杠的话其实就是不管年轻人，而且是推全龄斜杠。全龄斜杠概念就是说不管年轻人不管老人，应该赶快再去找回你的第二甚至多元的专长。所以我们鼓励年轻人，如果说他对这样的一个顶农农场这样学习他有兴趣的话，那欢迎可以来找我。如果说他本来就有一个空间，或许他就可以先从他自己的空间开始尝试做起，用这个来做一个 demo， 顺便可以了解我们整个 SOP 哦。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能够拿远见的奖，基本上我们所有的财报、所有的 SOP 都要清清楚楚的呈现给远见看哦。那基本上我们是有很完整的 SOP， 如果他有兴趣做，甚至我们已经做到菲律宾我们也有一个顶农农场在马尼拉，然后我们今年的5月在日本东京新宿我们有2栋大楼有顶农农场。那当然日本这个案子其实是已经推迟了3年，因为碰到疫情的关系，实际上3年前就要完成，那因为没办法，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推迟。所以我们很欢迎不管是中高龄退休族甚至年轻人，对做这样的一个顶农农场规划有兴趣的，我们都欢迎他可以来找我了，来跟我联络。然后如果说是小农，如果是小农希望怎么样去跟我这边做合作，当然我更欢迎，因为我很早就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现在我自己本身在中华路，我有一个赛故事 的地方创生基地的空间。那这边其实我现在也有规划一些小农商品可以上架，因为这个空间我们是在做一些活动啊，做一些课程，做场地租借，所以很多社团包括福人社、狮子会各个相关的社团都会在我这个空间里面使用场地。那当他来使用场地的时候，就会看到小农的商品，所以如果有机会也欢迎他可以到我赛故事的空间来聊聊哦，你大概输入赛故事地方创生基地应该就可以找到一些相关资料。那如果有需要要我的 LINE 的话，我也可以提供，没问题。
一方，我觉得这个 idea 很不错，而且我要跟你说，我现在就是你也知道我跟你都刚搬新家嘛，我们现在这个新家就有顶楼农场哦。
这么好，我们没有。
对，我们就是每个大概每两个月吧，然后我们就会有那个社区的 APP 就会发说，哦，我们又采收什么紫苏、芝麻叶，然后就会告诉你什么七八种类别，然后就会说，哦，什么需要的住户请洽后柜台索取哦，这样。然后我就咚咚咚咚咚跑下去说我要紫苏叶，这样。
好可爱哦，好羡慕。
你知道这一集其实我很有感，因为我就是那个、然后不只是就像刚才大牛老师说的没有错，我们不只是有新鲜的菜可以吃，然后不定期我们社区还说我们现在要招募种菜小志工、收菜小志工，然后就会看到我们这个社区啊很多的那种银发族妈妈，他们真的就会因为在家里可能没有事，然后也没有跟下一代一起住，然后我就会看到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就在教我说啊，这个菜要怎么种啊，你这个要怎么摘才不会伤害到这个叶子，摘完之后的隔一天就有发讯息叫我去领菜，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不只是吃健康，真的是一个你知道对住户来说，我真的觉得这超级加分的。
对啊，这是一个很棒的社区活动耶，就很像那种黎明大会，然后大家就吃吃喝喝，然后这是另外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社区活动。
对，然后其实我以前我只知道说有这件事，但今天听了就是那个学仙执行长大牛哥的分享，我才知道说哇，原来他后面其实有一套这么完整的机制，然后也可以帮助到这么多的人，包含刚刚讲的小农啊，或者是在社区里面的这些务实家，甚至是喜欢务农但是可能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年轻人。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刚刚讲的一个社会企业，我觉得它完全有达到一个商业的价值跟社会的使命，真的是非常感谢学员哥今天的分享。那当然就像学员哥刚刚说的，如果想要加入我们这个乐农生活之夜，不管你是有房子的人，或者是你是想要参与的人，或者是你是小农，我们都会把学贤哥相关的联络资讯还有他们公司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自行去参阅跟索取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好，拜拜拜拜。